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次提到亚茅斯先知，他是一个乡下人先知。今天开始另外一位先知，叫欧塞亚先知。我们可以称他为宣扬上主慈爱的情圣，爱情的情，圣人的圣。中国人很多的圣，书法写得好叫书圣，王羲之是书圣。诗写得好叫诗圣，杜甫叫诗圣。要是什么都做得好，这是全方面的全方位的圣人，就是孔子圣人，孔圣。那今天我们叫欧塞亚先知是情圣。情圣这个字可以有很正面的意义，表示出来欧塞亚先知他是对爱情非常的执着，也因为他对爱情的执着，他表现出来神的慈爱的一面，神的慈爱永远不会改变的一面。首先我们要讲欧塞亚先知他的故事。他的故事是以一个不幸的婚姻作为一个开场白。欧塞亚先知他的先知的职务的时期大约是在公元前750年到723年，所以应该是比亚茅斯先知稍微晚一点，亚茅斯是760年。由于欧塞亚先知他没有提到北国的灭亡，北国是在722年灭亡，所以应该反映出来还是在一个太平的时代，还是在一个北方北国物丰民康的时代。虽然已经有部分的经文反映出来北国快要灭亡之前那种状况。首先我们看看先知他个人有一段不幸的婚姻的讲法。在欧塞亚先知书第一章从第二节以下就提到这一段的婚姻的历史。诗高的标题叫象征性的婚姻，请大家跟我翻到欧塞亚先知书，在诗高1429页，我把经文给念出来给听众一起听。上主开始借欧塞亚先知发言时，上主对欧塞亚说，你去娶一个娼妇为妻，让她生淫乱的子女，因为此地淫乱放荡，背离了上主。这一段话在这个先知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就是一个开场白，应该是先知对自己早年结婚事件的一个反思。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了解，先知书全本的全部的先知书应该都是先知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对自己的先知的任务的一个反省。那么这里显然是对自己早年结婚事件的一个反省。既然是上主告诉他叫他去娶一个娼妇，这样的讲法事实上是表达出来一种一切都是注定了命定的一种想法，神好像在替他安排了一项不幸的婚姻似的。我们在这里应该做一个区分，这里不是命定论，因为基督宗教强调人面对神的自由， 爱情是自由的。在这里的讲法应该是反映出来一个事后对人生事件的一个反思的一种心态，就好像一个艺术家，一个政治家，当他老年的时候，当他回顾他一辈子的所作所为，他很可能会讲出来很类似的话。他觉得他年轻时代走上艺术家之路，走上政治家之路是注定了，好像是神告诉他他应该走这样的路。所以我们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去了解，而不是从一个狭义的命定论去了解这句话。欧塞亚先知他既然用这个象征性的婚姻作为全书的开场白，意义当然非凡。有人试图把欧塞亚先知他的婚姻当作一个纯粹的一个虚构的故事，事实上依我们的看法，象征跟真实可以并存。我们上次提到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像提到这个在中国大陆的毛泽东，在台北市的市长马英九，他们都是实际上有所表现的人。一方面他是一个象征人物，传达一种讯息，另外一方面也是实际上有所表现的人。所以象征跟真实可以并存。在文艺小说里面，所谓的虚构的情节应该是随时可以在某一些人的身上面事实上发生，这样的去解读。等于说所谓虚构的情节应该是随时随地都可以重演，在某一些人的身上面重演，否则文艺小说就不会那么的引人入胜。所以先针对欧塞亚的婚姻它的象征意义做这样的说明，我们可以这样的简单的归纳，说不定欧塞亚先知他有一个恋爱的过程，也一个很自然的婚姻，到了这个结婚之后，他的妻子当生了小孩子之后，他去当所谓的娼妇。那么这个事情对欧塞亚先知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也在这个事情上面欧塞亚先知用他的身教来宣示神的慈爱，神的不会改变的慈爱。现在我们就看先知他的反应。先知的反应在第二章第四节到二十五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欧塞亚先知他那种五味交集的情绪非常的复杂。经文的结构有下面的一些特征，首先是控告，他要控告他的妻子，控告他不忠心的妻子，在第四节就是表达控告。除了控告，他要恐吓他的妻子，希望他回头，在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三部分是原因，就是提出来他为什么要这样的控告，这样的去恐吓，在第七节。后面就是有所行动，付诸行动。这三个行动都是用同样的字来开始， 在中文就是因此，在希伯来文原文就是拉罕，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因此，三个不同的行动。第一个行动就是要阻挡他，在第八节到第十节都是阻挡的主题。第二个付诸的行动就是要报复，报复在十一节到十五节都是报复的一些说明，最后是宽恕，很温柔的宽恕，是在十六节到二十五节。现在我按照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经文的结构做一个说明介绍。首先我们看这个第二章第四节控告的部分，请大家跟我一起看诗高圣经1430页第二章第四节。圣经这样念，就是欧塞也先知他的话：你们谴责吧，要谴责你们的母亲，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望她从自己的脸上除去自己的色相，从自己胸间去掉淫乱。刚才那句话就是欧塞亚先知在法院控告他的妻子所讲的话，按照原文是有法院诉讼的一个意味，里面要求他的儿子子女要去谴责他的母亲，他是非常的担心他的子女受到这样的母亲的影响，所以才讲出来这样的话。里面提到从脸上去掉色相，从胸间去掉淫乱。既然欧塞也先知他的妻子脸上跟胸间都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记号，很可能就是纹身，就是代表他的妻子已经不是一般的邪淫行为，他从事的已经不是一般的邪淫，是当一种神的妙计，所以在身体上面有把这个神的图案把它纹在自己的身上面，纹在自己的脸上。当时在巴勒斯坦有一种神叫巴尔神，在希伯来文叫巴阿，这种神它是跟妙计有关系的，可以是计男计女计，信这种教的人他相信透过跟代表巴尔神这种祭司，男祭司或者是女的祭司发生性的关系，可以带来自己家里面的所有的东西一种繁荣跟兴旺，当然是一种巫术交感的信仰，是一种邪教，是一种迷信的行为，在以色列的信仰来看根本是悖教的行为，悖教的行为。所以我们的先知这个情圣的先知，他面对到这个很大的考验，他所爱的妻子竟然是一个悖教的一个娼妇，悖教的一个妙计。在控告之后，先知提出来他的恐吓，在第五节到第六节经文这样念：免得我剥去他的衣服，使他裸露，像他出生之日，使他相似旷野，使他有如罕地，叫他 可死。至于他的子女，我也不爱怜，因为是由淫乱生的子女。这里是代表三个不同的恐吓。第一个恐吓叫他裸露，表示停止丈夫的责任。按照圣经的讲法，丈夫有提供妻子吃的穿的所需用品的一个责任。第二个恐吓使他相似旷野，旷野是一个不毛之地，不能长任何的东西，所以也是补充刚才第一个恐吓，就是同样的表示停止丈夫的责任，不再提供妻子用的东西，叫他一无所有，像是旷野。第三个恐吓，不爱怜所生的子女，表示妓女的孩子已经受到恶的风气的影响，坏的风气的影响。在控告跟恐吓之后，就是原因的提出。在第七节，实在他们的母亲放荡卖淫，那怀孕他们的荒淫无耻，因为他曾说，我要追随那些给我饼、水、羊毛、麻布、酒和饮料的情人。刚才所提到的用品可以分开，吃的喝的就是饼跟水，穿的带的就是羊毛跟麻衣，还有第三类非必需用品，油跟饮料，油说不定就是一些化妆品，涂在身上面的一些香油，饮料代表高级的饮料，不是一般的必须的饮料。这些都是有一个特征，就是指人为的产品，表示一个人造的神，就是偶像，他所给的东西也是一个人为的东西。偶像是人为的，偶像的命运将自身难保，这个就是间接的提出来一种控告，对他的妻子所依靠的神的一种控告，也是一种身份的一个揭开，身份的一个暴露，把这个神，一个偶像神，他的身份把他给揭开，原来他只是一个人为的神。人为的神就像刚才所讲的，将自身难保。今天讲到这里。